在圣经里面呢，特别我们讲到约翰福音，使徒约翰的时候，世界这个字呢，是代表就是抵挡上帝的一个系统啊，那空中掌权者，全世界的那个主宰，其实我是讲地上的哈，地上的原来是撒旦，那这个在地上里面的那个黑暗，原来是撒旦魔鬼他设立他的国度，黑暗的国度。那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呢，基督徒在这个中世世纪里面呢，他们就做了一个方法，他们怎样活在世界，就是他们开了修道院，那他们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因为世界有很多的追求，很多的那种情欲那很多的精力都放进去，也很多的暴力在里面，所以呢，他们为了保存自己不受到世界的这个影响，所以他们就是查考圣经，然后就是与世界隔离过来啊。现在呢，也是有一些基督徒的团体在美国也有就是他们自动跟大群的这个社会就是隔离起来。那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甚至有一些人他们自己养育孩子，然后也尽量不要给世界的这个文化掺到，然后有掺杂到。但是我们要知道，现在特别是我们每一个人全世界的人慢慢都有这个网络互联网在自己的口袋里面我们知道这个信息呢是继续不断的传遍教会没有办法就是强迫性的，或者是给一个命令式的说，你们不要上网不要去听别的道不要受任何的世界的那个影响。各位，我们要，但是呢，这个隔离呢，不是上帝的一个美意，因为上帝是要我们被呼召进到世界你们要到全世界去。那全世界这个经文呢，你们要到全世界去，等一下我们会读这是经文方面的前面的一部分那当然有时候我们为了不要受到世界的这个影响，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隔离过来，就好像使徒保罗，他为了要明白神的话所以他经历了福音过后呢遇见了耶稣基督，他有一段时间这么两年就是去到亚拉伯那里好好的就是灵修，然后明白神福音的那个计划。那但是呢，神的美意还是要我们去你们到全世界去不只是到世界，更正确来说，你们要到世界的地极，全世界去全部的普天下的那个事情所以而且耶稣基督为门徒祷告的时候呢，叫他们不是与世界隔离不要离开世界，乃是为他们祷告，保护他们脱离那个恶者，不受恶者的那个影响。所以各位，大家想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信息呢？各位，我们去到了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里有我们每天要做的事，每天的工作。这每天的工作有没有给我们压力啊？有没有给我们那不得不要做，对不对？不得不要处理那有很多的工作，很多的家务，很多的事要办理。那这些是没办法而做的吗？还是有上帝的理由，上帝的美意在里面？各位，如果我们只不过就是被拖拉着，然后呢也不知道是要去到世界有神的一个旨意的话，那可能我们就会说让认识神呢跟这些全部分开来，然后去到世界，去到世界的时候做很多繁琐的事情的时候，这个跟上帝没有关系。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隔离，有分裂我们的思想有分裂。但是上帝原来是在凡事24小时里面都有的然后呢，如果你不能够明白这点的时候呢，俗事凡事就是在地上所有的事，特别你的事业 就会绑住你，给你很多的压力，很多时候呢你没有力量，无能为力，无助感，然后那时候呢你就会审问，是不是还是少做一点，不要动多一点，大概做就好，如果可以过关就好，我已经要做 minimum 给老板这些等等了，那甚至就在忍着忍着，所以呢慢慢的你就会很奇妙的就跟世界同化。你问大家，全世界里面呢一大部分的人就算是非基督徒，他们都想如果可以不要工作更好，如果不要有家里的事要做更好，没有东西做更好，对不对？那各位想，基督徒难道要慢慢走到这个，各位就知道有一点问题了。那所以我们就有来到一个问题，那但是我们去到这个世界没有这么容易，我们怎样处理每一天的事情，每一天繁琐的每一天的事情要做，但是呢不会妥协于神的命令呢？我们当然知道不做的话没有东西吃了，对不对？没有工作的话，家务不做的话，哇，这个你的配偶就有一点话了。各位，难道就是因为另外一个配偶，然后因为环境的理由，然后我们才要做吗？但是上帝的不是呼召我们有天制天制呢，等一下我会多说，天制这个是原来从基督信仰来的这个呼召这个事业其实是从基督信仰来的。各位这些呢是跟我们永远的冠冕有关系的，那所以我们要到全世界去来与神同行那但是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很多人有这个矛盾，我曾经也经历过这个矛盾。各位福音和永生的激进方面福音跟永生是不是有激进方面呢？有它起初其实会可能会衰弱我们的。各位，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找到好人他们的态度可能很好好到他们有很多的朋友有爱心，但是如果没有福音的话他们没有永生，对不对不是他们的罪的问题犯一个错两个错的问题，是他们不认识神，对不对？不认识神的问题，没有福音就没有永生，哇，这个是一个大发现，对不对？非常激进的一个发现那他们的罪这么大吗世人的罪这么大吗？就是要盯然后定到他们永远就是没有永生，就是要下到地狱里面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哇，如果你接受这个真理的话，你就会发现哇，这个世界我做这么多好像白费了，现在要好好认识神才对我好像认识错了，如果我在我的生活环境所有的一切我不认识神的话不好好的认识真正的认识神，那可能我每一天所做的工作其实都不是在尊敬上帝荣耀上帝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想说哎呀，这样我应该多花时间在教会在小组，我应该多花时间在装备多听信息等等，那这个属世凡事的事情不要动了，不要动了，因为这些东西呢是不重要的那我们就会这样想了，就浪费时间各位，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想不要做了什么都不要做了而且呢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我们还有肉体，对不对？如果要去到世界的话，如果在世界生活的话，我们看到我们同事们也好朋友们他们有的东西我们没有，我们开始受试探，还是隔离好对不对？我们就有这个想法然后呢我们如果接触的话，我们必要传福音，传福音呢就冒犯他们的关系那个关系被冒犯怎么办？所以怎么能够又得到呼召这个事业，然后呢 又不屈服于自己的肉体呢，似乎是完全不可能这样啊。甚至有一位弟兄，他告诉我，他还没有认识这个全备十字架福音的时候呢，他可以工作，什么东西都可以做，但是他认识了过后呢，他不能做了啊。我可以了解他的意思啊，因为他认识的时候激进啊，很激进，他知道他凡事所做的都要向神交代，每一个人他都要道德的一个回应啊，向神，面对人，面对神，面对人都要爱心，不能够诡诈，不能够走后路，不能够讨人欢心。哇，他发现他做不到啊，我可以明白这点。但是呢之后呢啊，他就说，如果他的结论就到这里的话，要换一句话说，他没有真正的认识福音。因为福音其实是叫我们全然的能够工作，虽然开始的时候啊，因为激进到一个地步，你心里面扎心，对不对？很扎心，扎心到一个地步，你不知道啊，这个世界该要怎样走，你不得不什么？上帝的理由是什么呢？叫你凡事上不是靠自己了，你要靠主了，因为凡事上你要认定有主，认定有创造主，这个是福音啊！从那时候开始，你不只是认定，不是难的问题而已，有圣灵与你同在。那这个东西学不到的话呢啊，我们的基督信仰呢啊，就会走向一个还是隔离，还是装备，还是不动啊，还是教会，然后呢自己家里的事，事业的事，全部不动。那各位，这样的话呢啊，就出现了问题。我们其实不认识福音，但是福音是没有错的，各位，这个激进性呢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呢必须要在灵性上有充足的智慧，然后在这个全世界里面呢才能够通达什么叫做福音。福音不是叫我们远离世界，对不对啊？圣经是这样说的，福音是叫我们在世界里面呢不妥协，反而胜过这个世界，应该这样才对。这个我相信大家知道。那在这方面呢，我们需要一个谦卑，也需要一个受教的心，需要在我们的心中呢要打开多一点。因为上帝呼召我们去到不只是世界，要进到全世界是有理由的，因为这个世界是我们应该吃掉的啊！哇，讲到这样啊，好像长老你讲得很勇敢哦，好像很好，很完美哦。那一去了之后，就是我被吃啊，不是世界，我不是要吃世界，世界吃我啊，怎么办？各位，原理先讲啊，世界是一个工具啊，我们所处在的，我们所生活的，要照顾孩子的事，这些是上帝赐给我们，给我们的条件，叫我们来经历神，叫我们来认识他，叫我们来认识真正的福音。我们看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啊，这里有一个经文，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的篱笆那里就是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那英文呢是讲 highways and hedges 啊，就是去到这些地方。各位，讲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是耶稣基督给一个比喻啊，给一个比喻。那时候有一个要开宴席的人呢，那个主人呢就已经邀请了很多人来参加他的宴席，但是呢，被邀请到的人其实是指那些律法师跟法利赛人。他们个个都给借口，说什么呢？我刚买了一块地啊，必须要看看。我买了五对牛啊，所以要去试一试啊。我刚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都给什么理由呢？啊，一个买了一个东西啊，要试一下，要 read 那个 menu 啊，要怎么样操作啊？然后呢，还有什么？我的事业很忙哦，啊，不能够去教会啊。还有另外一个呢，我家庭很忙哦，不能啊。我们有没有像这样的律法师、法利赛人给这个借口呢？各位，教会的人会像律法师跟法利赛人吗？各位，我可能人都会讲，可能基督都会想，我懂了， 这个福音，我知道要装备了，我知道会扎心的啦，但是我买了一个东西啊，我有事业的那个发展，我家庭的那个要装备啊，家庭的要照顾啊，福音等一下啊，其实等一下也可以学的，有一些东西更重要。但是耶稣基督他就说啊，好吧，他们不来没办法，那我们去找，找什么呢？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啊、残废的、瞎眼的、缺腿的来，这些呢还是犹太人，但是他们请了啊，仆人去请了，还有剩下一些座位哈、啊，所以那个主人就说：“你们去到这个篱笆那里啊，就是 highways and hedges， 就是犹太土地的啊，犹太人的土地的边界，这些是谁呢？就是外邦人。”所以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一件事啊，你们要去到外邦人的那个地方啊，你们要去到全世界啊，到外邦人那个地方，可以，外邦人是很大的一个世界了啊，外邦人是很大的世界。所以这有几个理由啊，几个东西啊，我们要想啊，我们喜欢吃东西吗？我们是喜欢这些餐厅啊，这些是因为我们的肚子，我们的舌头吗？啊，还是这些有上帝的理由，也给他们工作，啊，还是我们需要吃，所以没办法，需要是每个人这样开。那些工程师呢？工程师是可能他们会想说，我不太会讲话。但是我只是想做事，但是每一个人给我压力，就是要我能够表达，那所以他们只是想做就好，做就好，那各位，我们最近也有就是在新加坡里面啊，就是保安人员、清洁工人，还有那些就是园艺工人呢、啊，那他们的薪水可能多几年会增加，有其他的，他们还在设想他们的底薪。那各位，这些呢是重要吗？啊，这些一个一个，这些都是政治的理由啊，所以不得不要好好的顾这个。但是这个也是社会非常要照顾的。但是我说这个东西，这些人这些的啊事业啊，或者他们每一天所做的事，如果比如说你在教会里面，你真的要动到，要认识，当然要帮助一个。啊，就是困苦流离的人的话，啊，基督徒的话，你要去到他们的生活里面来认识，他们的文化来认识。一样的，如果是外邦人、非信徒，你也是要认识他们，你要明白他们所做的，你才能够认识。那认识的时候，他们才会信任你，你才可以把福音给他们的。各位，我的意思是说呢，有一个理由的啊，有一个理由，上帝给我们啊一样的一些劳动啊，有一些劳动，我们进去的时候呢，需要有一些智慧，需要有一些技能，这些是一般恩典，都是上帝所给的。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事啊，你们到全世界里面去，不只是因为我们被迫于要学习，是有上帝的理由把我们放在里面，我们才能够认识福音，传扬福音。各位给一个明白哦，各位，好像如果福音只是这样讲，对有些人来说很贴切，但是福音要临到一个人的话，对不对？你那个人呢，要亲自经历，亲自在他的文化里面，他所做的很多的事情里面来经历，这样的时候他才会能够体感到福音的大能，才会明白上帝啊，才会体贴到什么叫做上帝爱他啊，在他的追里面的时候，上帝找他，对不对？我们个人的每个人都这样的，可能日本人有日本人的方法啊，西方国家的人，白人有白人的方法啊，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方法，我们新加坡的华人有新加坡人华人的那个方法、那个经历、那个文化，那要临到我们的话啊，我们需要啊，最能够明白的 那种的话，那种的道理，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显现，我们才能够明白那个福音的中心。接着这个呢，我们才能够重新再回到福音的理由，福音的真意，然后从那个地方再去到每一个人不同的那个领域里面，把这个福音解释给他们听。会不会难啊？会不会难？会，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会面对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是很实际的一个事情来的。特别现在，各位，我们全世界里面有很多的观点。现在的新闻报道，不只是把新闻的客观的新闻情报把它报出来，有很多的作者的他们自己的眼光还有评论都发表出来啊，对不对？每一个人的那个意见都发表出来。现在有很多讲人权的啊，讲就是民族的啊，民族的那个问题，对不对？民族跟民族的问题，政治方面的啊，现在呢，每个人也谈这个疫情方面的，对不对？新冠状病毒的，还有同性恋的问题，这些呢，都有很多的眼光，这些是迫使我们不得不要认识福音。但是我们好好的认识，可能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残缺，我们衰弱的，但是这些是给我们一些推动力，叫我们进去认识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什么叫福音啊。各位，不然的话呢，我们只有认识的一个福音呢，只有在头脑，不是实际的，我们就体感不到。各位，所以我们认识正确的福音的教导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能够依靠神、顺服神，那这个是这个是神的恩典来的。所以各位，可能我们不去到去世界的话呢，就是觉得哎呀，去世界很麻烦。OK 啦，因为工作的理由，好好就去做吧，不然就很闷啊，这些东西，该做的东西要做，但是呢，上帝这样安放，这个是天父世界，对不对？刚才我们唱这首诗歌，这是天父世界，这个天父的世界，虽然是撒旦魔鬼是空中掌权者，但是上帝有理由这样的带领世界，带领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文化，带领你现在的工作，所以一定有那个理由，一定有那个美意，你去到全世界里面外邦人在的那个地方，甚至老板压迫你的地方，那里呢其实上帝要你认定他不容易。我跟大家说，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但是上帝认识你，从创历史以前就认识你，在你母胎里面就认识你，知道你多少根头发然后在全世界里面的一般里面，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理由，但是他的理由都是指向什么？都指向福音。所以呢，如果我们在这个方面找不到一个整理起来，找不到一个眼光的话，我们在世界里面的工作，每一天的工作，我们就会隔离过来，我们就找不到那个理由了。但是如果我们找到平衡点的话，我们甚至会比一般在世界上的人还要努力因为这个不是只有世界给我们的工作，不是世界给我们的家务，不是世界给我们繁琐的事，有上帝的理由。但是你也不会做到好像你是一个奴隶这样，你懂得平衡不是世界所讲的 work-life balance 事业要家庭这样。但是我也知道每一个东西都有次序，什么先什么后，什么重要什么没有这么重要各位，所以更加努力更加通达是在这里的。所以各位，再说一次，很简单来说，上帝很荣耀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但是他死为我们死而复活，就是要把我们带到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凡事上承认上帝有他的作为如果我们不承认的话呢，他会一步一步的把一些问题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爱我们 那只要我们的那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呼求他，我们呼求他的时候，他会帮助我们。各位，我们要认识神哦，上帝是给我们很多的经历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够认识他，明白他，他也有能力救我们，在凡事上能够认定他，能够赞美他。第二，我们来学习一下神对悖逆子民的那个信实哦。给我们来看一看诗篇七十八篇啊，这里七十八篇呢是这个诗篇一一九是最长的嘛，诗篇七十八篇是第二长的啊。那这里是讲到怎样学习到上帝对他的悖逆的子民的那个那个信实啊。我们读一下，我的名啊，这是亚萨的诗篇哦，我的名啊，你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第三节，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所以传下来的啊，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啊。然后第五节到第七节哦，我跳过去，因为时间的关系。第八节，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根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神心不诚实。所以这里亚萨呢这诗篇作者呢，他是看重心比行为还要多的，对不对？因为当然行为重要，但是一切的行为由心就发出。所以各位想讲这个的时候，上帝都有老师们教师们、牧师、长老小组组长，这些他们所教导的传下来的，要留意听这个意思那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犯跟以前的一样，他们悖逆。三十五节，他们也追念神是他们的磐石，至高的神是他们的救赎主。各位这里是讲很多这七十八篇里面讲很多他们上帝的信实，但是他们悖逆，上帝信实他们又悖逆但是他们又记得起，又追思念就是纪念到追念到上帝是他们的救赎主的时候，那上帝又施恩了。所以各位，到一个地步我们要明白，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我知道这个句话也比较难一点但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如果发现有一点苦难，发现是从罪而来，发现是我们需要神，那发现我们地上是暂时的，永生才是最重要的，那这个事情呢，是不是恩典是不是恩典？其实就是恩典，恩典叫我们靠近神，有力量有能力的多靠近他，对不对叫我们不犯罪。所以各位如果没有正确的教导，没有这些带领的话，可能人不会知道什么东西错了，所以他不知道神但是上帝显现，叫我们在危难的时候，对不对？四十节，他们在旷野悖逆他，在荒地叫他担忧，何其多呢？所以这里也是七十八篇所说的，一直有悖逆的事情。所以各位，这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到世界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在世界里面了。但是我们有预备心要去到世界呢，乐观的有足就是带着有积极的应许要去到世界的时候，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因为可能你要明白什么叫做悖逆，什么叫妥协。可能你的前者可能失败了，但是可能你也会失败可能前者被拒绝了，可能你也会经历一些拒绝，但是没关系，有应许。六十七节，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支派。各位，约瑟是谁我们从创世纪我们都知道，约瑟是何等蒙恩约瑟出了两个支派，对不对？他的蒙恩，但是因为他的那个后裔呢，就是 不顺服神，很多的悖逆，所以上帝把他弃绝了，所以代替了谁？犹大啊，大卫啊，所以大卫的那个种子啊，犹大的那个，所以却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啊，盖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又好像他建立永存之地。他们万万也没有想到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他们以前根本没有想到是这个是叫圣地啊，因为他们一直来认为应该是希伯伦，对不对所以甚至这样甚至上帝做这样的事。第七十节，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唯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所以各位，这个诗篇七十八篇很多的消极，但是其实亚萨这个诗篇者其实读起来的时候，好像他是一直想到那个后面的几段好像很想要把这些东西写出来。所以好像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心中的纯正，还有这个手中的巧妙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就会悖逆了，就会敌对上帝了。我们活不出，不只是因为一个心不纯，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学不到技能的话，胜过这个世界的话，我们也会被世界吞噬。哎，这个是很重要的话哇，这么难啊！但是这个是很实际的事情，各位，这是很实际的事情。我讲的东西不是骗话，对不对？不是歪曲的话，大家就会想到了。我们要做基督徒，我们到世界去，我们就会想，好不容易啊，你一定要有一些胜过他们的一些眼光，各位。大卫呢，这里呢牧养，他用心中的纯正，这个我是明白，因为这个是讲到你心里面，你面对神，对神对人要有爱心要有道德，要有明白的心，要理解要礼让等等。但手中的巧妙呢，我们会明白这个是哪里来的。各位，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手中的巧妙，你会做会计你会处理一些工程的事，你会处理一些电脑的事你会处理一些人有下属在你下面，你懂得处理他们。这个的恩典是哪里来的是自己心中的一些聪明而来吗？但是圣经明明有说，这些的聪明智慧通达是由于从圣灵而来，对不对？所以建造会幕，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特别讲出两个 chief architect， 对不对？他是圣灵充满的一个人，对不对？所以也不只是这样，圣经里面也有讲说在教会里面有使徒，有教师，有牧者，那有各种的恩赐的人，为了建立这个教会。所以每一个各按其职的时候，显出他们的恩惠，显出他们的恩典，显出他们的恩赐才干的时候，然后一起的扶助教会，把这整个教会搞好起来，建立起来然后保护自己，对不对？所以那各位，我如果讲到这个两个东西一个是心中的纯正，还有另外一个是手中的巧妙。有些人呢是在心中的纯正方面呢有一点亏欠的但是他们呢在这个手中的巧妙是很厉害的头脑动得很快，你讲什么他比你快几倍讲的话思想方面都很快。但是有些人呢是在他们的思想方面比较慢比较退步一点比较迟钝一点，但是他们的心中是很讨厌不纯正我忘记那个字了，not honest dishonest， 他们最讨厌就是这个，不老实他们最讨厌不老实的事情。 所以各位，其实各位想，如果你两个都有的话，你要两个都有的话，说真的比较少人有这样的事嘛。但是一个普通人两个都有的话，一定是从神而来的一个缺少的，你心中的正直，你好好的学习，上帝会赐给你那如果你在那个地方有点缺陷，但是你心中正直，你面对神你有压力，你跟上帝说，上帝会赐恩给你。那时候在你那个地方，上帝给你你跟上帝之间发生的故事，其他人没有的，只有你跟上帝的那个地方，你求那个地方，你祷告，那你只能说真的得到的时候，你只能说这个东西不是有任何的一些巧妙，这是我祷告出来的，因为真的面对未主。各位要不要经历这个东西？其实这个经历不是只有一些基督徒才经历的，是赐给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经历的。所以这个福音要能够去到地极全世界的话，需要两个东西。曾经牧师讲过，你要全世界世界福音化，对不对？你要把信息传出去所以这个是有心中的纯正你没有为了要把谁高举起来，只是为了福音能够传那第二呢，需要什么呢？你也需要有技能要怎样发布，对不对？要怎么做成信息？你要跟人家分享福音，你是要找机会那你要看他的那个人的心情，几时几时下雨，只是有太阳，对不对？你要看，你要找，所以这个是祷告出来，然后一直要看。所以这些呢是有技巧的，是有技能的，这些技能都是神圣灵所赐的。很多时候是借着我就这样说，很多时候是借着现在上帝一直给你的工作你每天所做的事，那一个本身呢很可能就是上帝给你的基业，也上帝给你的条件，也上帝叫你能够在那个地方传福音的很奇妙的所以我们要细细的听传给我们的真理，特别是那些现在还不明白的这些。首先呢，我们看那个经文的来理解的话，我们知道第一就是我们要细细的听真理。所以我们各位，我们每一次来到这里，对不对？来听信息，就是这个理由。我们听神的话，我们听神的话，在这个世界里面的解释和查验，还有我们聆听一些传统的一个眼光，领到我们，叫我们思想。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叫我们找出桥梁，然后找出应用的那个地方。各位，有理由的。为什么有一些的教师他们还是一直很强烈的强调有一些真理，那个地方虽然我们不能够明白不能够理解，当时不能够理解，当时不能够承担，但是我们记在心上。因为很有可能你这样记在心上的时候，你真的需要的时候呢，有一天明白的，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第二呢，就是呼召或天旨都是关于牧养就是服侍人，不是服侍自己。各位想一想这个东西我们现在讲事业现代的这个事业都是讲什么呢？就是个人就是在他的职业方面的选择或享受的才干或能力方面的那个发展。但是原来天赐呢，是从基督信仰而来的。基督信仰说这个天赐是呼召，呼召。所以尽管你不是全职，你在世界里面有呼召，是这个的意思。个人呢，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个身份。这个天赐也包括你的婚姻状态然后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你的教会，或者是你在世界里面的那个承诺那个需要的付出，都是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服侍其他的人，爱人，爱你的邻舍对不对？各位，我说到这里的时候，各位会明白这个有一点就是可能解释一点点各位，如果你大家好好的思想 我们做什么东西啊，其实都是一个牧养来的。大家想一想，有什么东西不像牧养的？做家务哪里是牧养？开车哪里是牧养？大家再想思想一点哦，再深思一点。你教孩子的时候，你用一样的方法一直教；你做家务的时候，用一样的方法做；你卖东西的时候卖吃的，一直用一样的方法卖。你不会成长，然后你不会找到新的东西，找到新的误会，没有什么创新。你面对的是，你服务的是人，不是东西，也不是自己，要明白这点。你就会知道什么叫牧养是什么，好像那个东西啊，好像一个植物这样，你要怎样把它养大啊？孩子，你怎样照顾？你的 baby 对不对？你的 baby 来的，你要怎么样的照顾？怎么把它弄成，把它弄起来？是这个东西。所以各位，这个是一个服事啊，这个是一个牧养啊，我不知道怎样说了，大家自己去想啊，这是一种牧养来的。你在那个地方继续不断的思想祷告，如何的做得最好啊，这样子。但是最好，我再说一次，不是要你的命，不是那种 perfection 啊 perfectionist， 不是你的，是神的。所以有一点不一样啊，不是只是把它做好，是有神的啊，神要你怎样做你怎样做。有时候有一个慢一点，但是有神的理由。第三，悖逆与心中的纯正啊，还有悖逆与心中的纯正，这个我们两个来看啊。所以各位，我们要进到世界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会有一个惧怕啊，可能是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我们隐藏的一个幻想啊，可能每一天我们活好，我接受，我顺服主，但你心中里面呢，你会想，可能这些暂时的，我暂时忍耐一下就好，忍一下就好。但是各位，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是一个幻想啊，那这个也是不对，因为你一直在逃避，你面对，好好的面对。你真的要经历上帝的大能啊，天国要降临在地上的话，你不要等永远的将来才建立，你现在要想怎样建立，这个非常难啊，非常难。各位现在想一想，现在生活里面哪一个东西是最难的啊？哪一个人是最难传福音的？哪一个人哪一个东西是你最怕的啊？要你的命的啊？要跟这个人讲啊？要跟这个人做？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都有一些想要逃避的地方，没有直接要面对的。可能不用紧，可能你一直等不要紧，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可能一直以来你这样等，就是不面对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是卡在那里啊。各位，甚至我们要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甚至需要打开心，甚至冒一点险啊。你有些人呢，他们进到的时候呢，甚至差一点都跌倒了，会有的啊。因为这个世界，我说了啊，是空中掌权者魔鬼撒旦啊设立他的国度的那个地方，所以使徒约翰特别说，你们要有爱心，但是你们绝对不能够爱世界啊，对不对啊？你们爱心是在心里面，但是不能够爱世界。还是讲了，老年人也好啊，年轻的人也好，成熟也好，不成熟也好，他都说，你们不能爱世界啊。所以这些各位，好像你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呢，你找到一个人啊，非信徒，哇，他所要的东西你好像认可，他所有东西好像你的幸福都满足了，哇，心中里面越来越受试探，越被拉去，又有异样的背景啊，然后呢又有名利，有精力啊，金钱这些，好像可以满足你原来一直以来的那个需要。这样的时候呢，慢慢越来越被拉去啊。然后实际因为还有很多的冒险啊。如果要跟重生的话，要去到世界的话，现在有什么？有这个新冠状病毒，怎样去啊？怎样去接触？所以各位，我 我的意思是说不容易，但是你打开的时候你才会理解。第四，不仅用心要装备，也要学习手中的巧妙。各位，这个手中的巧妙呢，是叫你不得不要面对一个重要的事啊，就每一个人都离开你了啊，然后你独自一人，为了什么呢？面对神啊，是这样的啊。你去到世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要做一个好好的基督徒，好好的有见证的，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人离开你了，你不得不自己要靠祷告，那个是最难的，对不对？最难的，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不可以靠一些小聪明了，不能讨人欢心，不能依靠任何的事情了，你不得要祷告。你不祷告的话，你不知道怎样逃脱，也不知道怎样的做啊。然后你不知道，所以那时候你圣经的话就说，你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这些就明白过来，对不对？这是圣经的话啊。所以你们分散都是为了要你们自己面对神。耶稣基督说，你们每一个人都会离开我，但是像我独自一人，但是我不是独自的，因为我有我的天父与我同在。所以各位，如果没有祷告很难。世界所有的压力呢，是需要你的定时的祷告的啊。而且如果你要亲手办事，你就会发现需要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对不对？所以我这个明白过来的时候，我在家里的大事小事啊，以前大事小事我是哎呀浪费时间啊，这个跟福音有什么关系，不做了啊。那我的配偶呢就在那里，你什么都不做，就全部就是我做。我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耶啊。那我好好的做，好好的花时间在那里，那这个需要什么时间表、时程表，你好好的安排时间，好好的祷告，你需要保守你自己的心怀意念，你需要找出时间，你就会发现这个需要查验神的美意，对不对？你要学习不逃避现实，你要面对这个，你就慢慢发现你要从很多的虚幻幻象里面逃出来，不要陶醉在一些的给你一些满足了，但是各位看了一些东西，连续剧还是什么，得到一些满足，买了购买了一个东西，得到一些满足，但是过后问题还是存在，你就知道了，那个不是解决法，所以你在调整自己的生命。所以各位，我们借着自己的经历，借着这个文化，会明白的，然后要明白，可能会有一些的苦难等着，但是耶稣基督说：“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最后了啊，选民是有意要救灭亡的人的。我们读一下啊，《马可福音》16:15，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新译本的话，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没有啊。新译本我读给大家听：“你们到全世界去，向所有的人传福音。”啊，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翻译，但是可能也比较贴切，对不对？可能用我们的那个文化明白一点。然后刚才那个路加福音14:23又再读一次啊，主人对仆人说，你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啊。所以各位，我们先明白一个东西啊，这些去到全世界啊，这个是有神的一个命令还有指向在那个地方的。我知道啊，不容易，不只是世界的文化可能会影响我们，有肉体也会影响我们，这些那我们就会觉得很矛盾。但是呢，我们如果成长，我们在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查验，要 verify 啊，因为得胜的应许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是神的选民，如果是选民的话不会跌倒的，不可能跌倒的，这是神的应许，对不对？必定得胜的，可能会经历一些气绝，经历一些苦难啊，但是呢，这些就叫我们学过来，越来越有智慧，要明白过来。第二，所以谦卑和可受教的，神必赐更大的恩赐。 对，我说一个东西哦，可能我们经过很多的在事业上的事情，但是我很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当我蒙恩起来的时候呢，我在世界里面做的凡事凡俗世的事情啊，我都能够想到联想到这个东西怎么样为福音而活，怎么样用在教会，各位知道吗？啊，如果你很厉害玩那个 Instagram 啊，也就是 Facebook 啊，会转发。如果你对福音有概念的话，你就会想，哎呀，这个东西可以用在福音上面吗？你就会想了。啊，我以前做电脑的，我就从那个地方我就想，我会这个东西，不如我就做一个网站，小的网站也不要紧，就这样出现了。我的意思是说，有什么？就从那个，如果我是会计的话，我就会想啊，哎呀，我这么会算钱哦，啊 ，balance 会看哦，教会需要我帮忙吗？啊，福音需要我帮忙吗？啊，各位，这个东西一定会联想，你慢慢就会发现，啊，有很多好像，如果你另外一个，如果你会照顾孩子，啊，照顾孩子，然后经过很多的时间，很多的难处照顾，啊，但是有一天。你学过来了，你就会知道，你知不知道在马来西亚有一位姐妹，我特别有对她有一点印象啊。她是这个也认领，那个也认领 ，adopt 啊，领养。我就说哇，这个姐妹哦，很厉害哦，真的很羡慕她，也很赞扬她啊。那另外一个姐妹就说，她就跟我说，哎呀，我跟你讲，她很会照顾啊，她学过来了，她领养几个也不是问题。他是比较有钱一点，他就领养这些在他自己的家，然后好像一个孤儿院这样，自己的家成为孤儿院这样，有这样的人啊，真的感谢主。但是对他来说不难，不难，而且他的被领养的孩子非常听话，还想要查经啊，这样。所以各位，有那个你放进多少的心思，放进多少，你不要觉得浪费时间。你祷告，神会用的，啊！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我们能够勉强人进来神的家的。所以各位，在这个方面呢，啊，刚才我读到一个东西嘛，哈，那个路加福音勉强人，这个勉强人呢，是有一点强迫性，啊，有些神学家误解了，这个是要用 violence 啊，用这个啊暴力来强迫，不是这个意思。他勉强的意思呢，是用爱心，是用你的智慧，是用你的通达的手中的巧妙，然后人家看到了有见证，所以他们被勉强了，所以进来神的家。我跟大家说，如果你真的传福音，传福音是需要，如果真的要传到全世界的话，传福音是需要一组人的。各位会明白吗？需要教会的，需要一个团队的，不能一个人。如果除非你是一个做两个做这样而已啊，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去到全世界的话，是需要组织的，需要团队的，需要一同的祷告的啊，需要 team 的啊。所以各位，在这个方面呢，不是只是 team， 就是每一个人放进的心思里面有什么？有因为羔羊的血，因为明白了福音。然后另外呢，因为你心中里面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基业，有自己的那个才干都在里面，所以呢，把这个一切凑在一起，成为上帝能够使用的大器皿。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主今天带领我们每个人的，求主让我们在今天里面，叫我们弟兄姐妹在他们的就是在教会以外，就是事业也好，家庭里面也好，有很多的那个难处，叫他们得到一些盼望啊！主，愿主恩待，也祝福他们啊！就是他们代职啊，他们爱主啊，弟兄姐妹在每一件所做的事情上，能够看见神的呼召，也神的重用在里面。愿主安慰每个人，也赐力量，谦卑受教的主赐更多的恩典。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阿门。